事。嗯，说故事。嗯，演故事。咦，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在这里期盼着和你一起听故事的是你的空中家人乐意。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但因着分享故事，生命彼此就联系起来了。前一阵子我们访问了陈姊妹，听她讲她丧亲的故事，那么很多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就来留言，现在我们赶快来看看他们说什么。海华就说，当听到陈姊妹分享她父母健康的时候，她就一直想着很难面对将来父母离开的时候。那海华很有共鸣，他偶尔想到父母哪天要离开自己，就会忍不住的下泪了。他说他的父母不是懂得表达自己的人，记忆中呢，几乎父母没有向自己明确表达过爱，妈妈呢还是比较粗心，自己在外回家的时候很少体会到他们等候我们回家的。但是自己结婚以后呢，妈妈就好一些了，自己的婆婆呢是比较会疼爱孩子的，那自己回家就跟妈妈分享这个事情。另外自己的弟媳妇呢也会告诉妈妈，妈妈对她不够亲热，现在妈妈呢就会学习更细心一点。孩子回家了，她会准备一些吃的东西等着孩子，床铺也会拿去晒一下铺好，给孩子到家可以休息。乐意觉得看来海华很懂帮助妈妈去表达爱啊。还有玉晨，玉晨说陈姊妹提到母亲的爱，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份难忘的父母的爱，母亲在陈姊妹身上其实也得到了安慰和满足，可是回看自己呢，却是一个让父母失望的孩子，没有在他们跟前尽孝，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牵挂。乐意觉得弟兄啊，只是凭你这几句话就看出你其实很爱你的父母，你爱他们，我相信他们能感受得到的。还有西福月，他说自己的妈妈厨艺一般，聆听陈姊妹的妈妈厨艺很棒，哇，在女儿进家门呢就能吃到新鲜的热气腾腾的水煎包，哇，真的很感动啊哈。另外父亲在病床上姊妹和父亲视频说的话也深深的感动了西福月，他自己呢是因为疾病长期在家，就很难体会身在外边父母亲哈有病无法照顾的心情，但是呢自己长期在家也珍惜有父母在我身边。乐意同意啊，我觉得有父母在身边是福气啊。还有依萍，她又说什么呢？依萍说她听了陈姊妹的分享，最感动是她在她爸爸在 ICU 里面的时候，她在门外跟爸爸打视频，而爸爸最后也听懂这个女儿对她说的话。那想起自己，哎，实在想到自己的家人还没信主了，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啊。还有听小峰姊妹的分享也很有共鸣，小峰说因为想念自己的奶奶，那过马路啊坐公车什么的都会帮助那些老人家，那依萍呢也是同样的。还有劝慰子，他说听着陈姊妹分享他的家人患上失智症，也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也想起自己妻子的妹妹的公公也是得了这个病，前一段日子呢就离开世界了，也想起了我们的老听友荣姊妹也是得了这种病，虽然还没有到什么人都不认识的地步，但是现在也是逐步很多事情也忘记了。那乐意就想现在就为我们的老听友荣大姐来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医治荣大姐，减缓她的病情，最重要的是让她永远记得主耶稣是她的救主，而且能懂得祷告和你交流，常常经历你的安慰和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社会今天蓦然回首栏目，我们继续有静文姊妹分享她的故事。接下来你会先听到上集故事的精华，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我外婆呢，差不多归佛那种。那我的妈妈阿姨也受她的影响，我也是就从小受他们的影响。我爸爸呢比较严厉，需要我们学习成绩都要好，所以呢，我为了要考试好，就会去我外婆家里拜，需要佛祖来保佑我。
临急抱佛脚是你习惯的事情。
后来因为出国游学了啊，我又担心我自己在外面的生活，那都要靠自己去打工赚学费赚那个生活费，又要担心父母亲，所以就是很焦虑很害怕又很孤独。有一次我去打工，我就对着餐厅的那个窗外心里在想，西方的神，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神的话呢，那就请你来帮助我，因为我觉得中国的佛已经帮不了我，因为太远了。有一天我去了教会，他们在唱诗歌我都听不懂，但是呢，我一边听我一边就是流泪，很感动很感动。当时在教会里的一个姊妹，她就问我，她说你愿不愿意信主，我说我愿意，然后她就带我做了一个觉知的祷告。一个月以后吧，他们就为我受洗了。我觉得有一个神可以信靠，我就安全了。
耶稣是主。
然后我弟弟也受洗，看见他的脸也有光泽，他就很开心。有一年我爸爸妈妈就去探望我们，就听到那个布道会，我妈妈就信主了，觉知。半年以后我爸爸也在一次布道会上就信主了。非常的爱主，真的，我觉得我都要向他们学习。他们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吃完早饭以后呢，第一件事情9点钟风雨无阻就开始唱赞美诗，然后读经
啊，
然后祷，每天天天如此。回想起来，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
静文姊妹，我知道你来这里不单是分享你全家归主的美好的故事哈，因为神让我们成长，也会透过一些看来负面的事情，对吧？
是的。
所以我知道你今天也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看来负面但后来也是使你成长的故事。
是的，
就是被人攻击，尤其是在网络上被人大大的攻击。请你先说说当初为什么会被攻击呢？大概是哪些人攻击你呢？
其实是工作当中，因为同事呢，有一个同事对我有误解，然后呢又嫉妒，然后呢就开始离间挑拨就是我和我的上司的关系。然后呢，那结果上司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可能
信了，
然后呢就带领一群人来攻击我。
哦，
那当然他们就不会挑明了，然后就在网上攻击我。
就是你们的群里，
群里，然后呢在群以外 也会攻击，群里面也攻击
啊，
就是反正就是通过网络来攻击，几乎天天的都会发一些信息，辱骂、讥笑啊，
哎呀，
嘲讽啊，然后诽谤这些，
哇，真的很难受哈。
对的，对的。
那你
当
时，
当时我的情绪就是非常低落，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困难吧，所以我 shock 就是
震惊
，怎么会这样？有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左右吧。我整个人就是没有力气做任何的事情啊，每天就不想出门，就不做，就动也不动，就如果起床以后就缩在一个角落里，
哎呀，
就缩在那个角落里就呆的在那边发呆，然后呢如果睡在床上，我就早上我就起不了，我没力气起床，感觉好像是快要得忧郁这种，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不太对劲，
就是什么都不想做，
对，什么都不想做，然后一点食欲都没有，然后我就是话也不会讲，就是我没有办法表达，
没有在网络里面澄清吗？或者找你上司澄清吗？
后来有，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我就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
哎呀，
就躲避，
没有上班呢。
没有上班，我工作是比较自由的，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躲在角落，哭也不会哭，当他们觉得不对劲的时候，
谁觉得不对劲啊？
那些诽谤我的人
啊，
觉得可能有些不对劲了，
担心你出事了，
出事
啊，
然后呢他们就来发信息给我，
嗯，
留言给我，然后打电话给我，嗯，然后好像来关心我这样哈，他就来问我，然后我就才会流泪啊，才会流泪，当时我连流泪都不会流，说都不会说，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后来去参加一个情绪的课程，然后我才知道这个是创伤僵动症，已经冻住了，
因为受创伤就引起这样，
对
对
对, 对，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能太过震惊了，所以我就这样。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我就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
就是在还没有进行这么大的攻击的时候，就是之前呢、现在说之前、
然后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
就是最起初的时候，
对，但是他有说没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当时还没有这么的震惊的时候呢，我觉得感觉有一点不对劲的时候，我也去问过他，我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误解，我说是不是这个人讲了，在你面前讲了我一些什么的坏话，然后他们就否认，那但是呢就后来就在群组里面啊，在那个对外就是
公开
就是我认识的人也好，我不认识的人也好，因为一个群里面有两三百个人吧，然后整个群可能有几百个人吧，然后他们就这样攻击，认识我的人也好，不认识我的人也好，反正是站队吧，就站的那个，当然了是上司嘛，站队就攻击我，所以啊，那个打击是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对。从来没有碰到过
啊、那当时有没有想着我要澄清或者怎么样，你怎么对应，就是马上就变成整个人都僵化了，像你刚才说的不能吃啊，不能动，不能讲话，还是你曾经挣扎过或者想着要澄清？
我想过要澄清，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我觉得还比较信得过的，我去跟他讲，我说我要不要可能在那个大的那个会议的时候可能澄清呢，他就说啊不要这样，不要影响，然后结果可能反而让他们在大的会议里面攻击我，可能我的这种想法刚好 被他们用上，
所以都是网络上的会议。
对, 对，
就是一直都是网络，所有开会什么都是网络的。
对对对，
哦，所以整体所有事情都发生在网络，
在网络上
啊、哦。所以现在其实网络上很难的，有些时候不能直面的话，
对对，尝试去跟他们解释，但是他们也否认、
哦、
我就没有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哦、然后我也没有说过任何的话，就是让他们，就整个过程就是他们一直在网暴我、
哦、后来有没有工作，还是你刚才说躲在家里也什么都没有工作了？
因为我们工作很自由嘛、
哦、
那我可以自己独立工作
啊、
哦，对对、
哦、那我觉得你也非常的坚强啊，这样还能继续工作。
对，
当时已经到深谷里面见底了，我听你刚才说饭也不想吃、
嗯、
人也不想见、
嗯、
就躲在角落里面、
嗯嗯、
那你当时怎么能走出来呢？或者你的家人怎么办呢？看见你这样，
我首先感觉到我这样真的是不行，我要自救嘛，走出这个情绪的低谷。我很受祝福，就是神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先生、
嗯、
很好的丈夫，他很有耐心倾听，然后我就向他倾诉，然后呢他会跟我一起，我们两个握着手一起祷告。
嗯，
每天晚上就是都会祷告。
嗯，
然后他有时候出差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在电话里沟通，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
嗯，
然后在电话里我们一起祷告
啊，非常好。
对，后来他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是可能太担心我了。
嗯，
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一种这种恐惧啊，怕再看到他们的那些攻击
信息，
对我的攻击的信息，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开始有一些恐惧，然后我先生就休息了差不多好几个月吧、
哦、
陪伴我。
啊、哦、这样啊。
对
啊、哦、真的很难得。
对，
他的工作就放下来了。
他放下工作，他请假，然后他陪伴我、
哦、真的很好
啊、陪伴了可能三四个月吧，当然也是神的恩典，刚好那段时间他没有那么忙
啊，
对，不然的话请不了假。
嗯，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就去寻找教会的牧师。
嗯，
然后牧师用经文来鼓励我。
嗯，
我去找他的时候，牧师告诉我，他说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四节，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嗯、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这是保罗他自己说的，受到哥林多教会攻击的时候、啊、他就是这样的回应。
对，他介绍了这节经文告诉我，其实人算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看重别人对我们的评价、
嗯、
其实更加要看重的是神怎么看我们、
嗯、
我经历了这个，我现在我总是提醒自己，神对我们的评价才是最重要的。
嗯，所以牧师当时把这段经文念给你听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啊？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样？
第一反应我就是觉得，哦，是哦，就是好像在提醒我，因为我太注重人对我的评价了。
嗯，
多人都会，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就是希望人家对我们有一个好的评价，对吧？但是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神怎么评价我们。
嗯，
然后当然了，我们自己要做的问心无愧。
嗯，
就是如果错的话，你也要去反省。
同意。那不是说自己有问题就不去反思，但总的来说最后的那个判断是神。
嗯，
如果你愿意这样反思，自己真的有问题，神也会告诉你。
是的。
但是最后我们介意的不是别人怎么评论我们，给我们多少分。我想到一个图画，好像你跌入一个深渊，一个谷底，然后他们就帮助把你拉出来。
嗯，
对吧？
嗯，
那还有其他的助，
其他很多，
例如呢，
比如我教会，我团契的姊妹他们就是我每个星期都会去团契嘛，然后他们就为我祷告安慰我， 鼓励我。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们良友电台，我来这边做义工，把录音打稿。
嗯，
那我在打稿的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段经文，就是约瑟被他的
哥哥们
陷害，卖到埃及。
嗯，
然后呢，因为他们那边没有粮了，他的父亲、哥哥们的父亲或者约瑟的父亲派他们哥哥们去埃及去买粮。那约瑟看到他的哥哥的时候，他就认出那是他的哥哥，
对
哥哥们。但是呢，他的哥哥们呢却
认不出他。
约瑟说他的哥哥。他故意说的，说你们是间谍，结果哥哥们说他们不是嘛，然后，到有一段就是说，哥哥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对待弟弟的事上实在有罪，他向我们求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心里的痛苦，却不肯听他，所以这次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然后呢，约瑟听得懂他们哥哥讲的话，但是哥哥们不知道这是约瑟他们的弟弟，所以呢，约瑟听到哥哥们这么讲的时候，他就回到就是后面，就是转身在哭泣，哭了一阵，然后又出来。然后我看见这段经文，我在一边打稿一边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很受感动，很有感触。我就觉得哦，约瑟的哭泣就好像看见我自己被冤枉，就觉得约瑟是这么的冤屈，他的哭泣是哭泣他的冤屈，所以当时我打字，我其实我一边自己也
流泪，
对，我就感觉到我很感触，就好像神在安慰我、
啊、
通过这些稿件在安慰我。其实不光是这个了，但还有很多稿件我打的那些，这当中都有神的鼓励以及安慰。我觉得神是用通过各种的方法来鼓励安慰我。还有你们的这边的文慧姊妹，在这个困境当中，我需要倾诉，我也需要智慧，我也需要人的引导，然后我就会向他去诉说，然后他就是很耐心的听我讲，然后他会为我祷告，也鼓励我，然后安慰我，然后呢还指导我。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通过各种的渠道来帮助我。还有我在海外的，因为我刚信主是在海外信主嘛，海外教会的牧师，我也去向他其实求救了。当时我的心是非常非常低落，那我就告诉他发生这些事情，他也发经文鼓励我。然后海外的一个姊妹，她是天天发一段经文来鼓励我、好多个月，所以我觉得神开路给我不同的渠道，帮助我走出来。
我最感动是你刚才说一边打字啊，看到那个约瑟的经历，这个是神真的透过圣灵借着这些打字的稿件让你知道神是明白的，让你的情感可以抒发。
对，其实即使我现在讲起来我都有一些感动，我就觉得当时的那种委屈神是知道的。
是
啊，打了这段字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好像里面的一团的那个纠结
怨气
愤怒啊都释放出来了。
你让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不光是找出路的吧，
对，
找出路当然神也会为你开出路、啊、
对，
其实很重要是感到被理解，
对，
而神就是知道我们的心。
对，
不光是有人告诉你哎，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技巧，而是说当你感到受委屈，没人明白，或者很少人明白的时候，神亲自透过约瑟的经文告诉你，神他明白。
是的，
我欢喜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 的神，有的神，
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心灵絮语，
欢迎周老师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你再次邀请我。
那今天还是听静文姊妹的故事，但讲的是她被网暴啊，就是被人攻击在网络上。你听了之后有什么话想跟静文姊妹讲？
我挺欣赏这个静文姐妹的，因为我觉得呢，他面对那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他懂得停，然后呢，他懂得转。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陷入了那么困难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停，哪怕是停一分钟，因为有了停的机会呢，我们就可以转。那她呢就有很爱她的丈夫呢，也有关心她的牧者呢，也有一些很有意义的义务工作的机会呢，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能够从那么困难的状况里面走出来了。
我们马上想的通常是怎么回应啊，怎么对策啊，但是你给我们的建议就是首先停下来。
停就比较简单。
那么周老师，你试过给人攻击吗？
好像静文姐妹那么困难的状况我确实没有碰过。我就是想起以前在工作的单位里面，有一次是代表部门要向不同的部门代表解说一个新的政策，那个政策呢应该是不太受欢迎的。那么现场大概有200人左右，那么有一个人他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还带着对那个政策的批评，全场鼓掌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要站起来回答他的问题。你猜我如何回答了？
停了，首先又停了10秒。
具体的答案我也忘了，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开了一个玩笑的。然后他们都笑起来了。整个气氛好一点的话呢，我最后还是大概可以应付这个场面的。我觉得幽默感也有它的好处。幽默感其实是打破了一些规矩的，就可以找到一个出路。
我听到的是停笑然后就转了，当然当中你也可以默祷求问神。
这个场面一开始就祷告的了。
总之就是找个机会转，我听到哈，你停啊笑啊，最后都是要转。
对。
哇，谢谢你给我的锦囊啊，因为我们知道周老师是一个职场达人啊。
对，现在我们也差不多要停了。
对了，谢谢今天周老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希望听众朋友你来回应一下静文姊妹还有周老师，谢谢你的收听，也谢谢周老师，再见，
拜拜。
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涌自心底，忧愁